菲利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儿童，带到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剩余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就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世间来做来的先知。”耶稣就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突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上走，渐渐地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第二日，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煮蟹饭的祭司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既在海那边找到了，就对他说：“拉比，是几时来到这里的？”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来给我们吃。”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不要若不是我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的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好，我们要读下去也可以哈，但是我们看啊，先读到这儿哈，我们一会儿看我们下面能不能讲啊。好，那我们再来讲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第五章、第六章都是很重要的两个章节哈，在约翰福音。当然，我们都说圣经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哈，但是你总归是有个相对哈。那么这个约翰福音来讲啊，当然也都是每一章都很重要，第一章非常重要。那当然呢，我们这个就说我们说第五章、第六章也很重要哈。那么第五章主要就在讲三一论啊，今天正好牧师讲了也是三一论哈。那么牧师也提到了什么本体论啊，历史论，就是三一里头又分本体论啊，历史的角度，还有这个他们的功能的角度啊。那看你有说从福音角度、功能角度，那就是功能角度。那么我们上一次我们也提到这个是吧？所以呢，上一章就是在圣经里、约翰福音里，在具体讲这个三一论啊，就是三一真神的道理，就是三一真神这个道理是从圣经来的，就是从这些福音书信当中来的哈。所以呢，这个我们第五章就讲了，你可以叫它三一，也可以叫做什么？也可以就是说是父子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圣父圣子的关系，所以上一章我们就讲了。那这一章呢，我们主要在讲叫救恩论啊。上一章是在讲三一论，那么这章讲救恩论啊。你要从神学的这个词名词的话，那你要从不讲神学名词，就从比较通俗讲呢，那就是我们跟圣父圣子的关系。上一章讲了圣父圣子的关系，那这一章我们讲我们。或者得救的人跟圣父圣子的关系，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讲。那你要是更通俗一讲呢，就是我们怎么能得救，什么样的人能相信啊？那么我们会为什么会相信，然后呢这个我们啊想当信他当怎么样去行啊，这些从这个角度，这就叫所谓救恩论啊。那么这个今天呢我们就在讲这个问题。当然这个呢你也看哈，约翰福音我们讲了已经到六章了哈，我们一看约翰福音它常常出现什么情况呢？它常常就是先讲一个事件，讲一个故事，或者讲一个神迹，然后呢他会用这个事件这个故事来引发一些什么这个讲道讲论评论，那就有点像什么，你看看就很像牧师讲道是吧，当然不一定完全像我们王牧师讲，但是很多牧师讲到他怎么讲的，一般都是啊，讲一个事件，讲一段经文，然后呢解释经文，然后应用经文，是不是？这个实际上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他从某种讲就是相当于是这个讲道集，你可以说把约翰福音就看成是讲道集，讲道的集啊和集合是吧？就是说他相当于每次讲一个耶稣基督的事件。啊，神迹，然后呢，开始从这儿再讲一些这个评论也好啊，讲耶稣基督讲的道理也好，或者甚至耶稣基督他直接讲的啊这些啊道理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又看，还是这样，同样一个啊，这个耶稣基督呢，他讲的这个啊神迹啊，他做的神迹，先讲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又讲了一个神迹事情，又讲了什么神迹啊？刚刚我们读的。先讲了五饼二鱼，这是非常有名的，大家我们都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但又讲了一个神迹，什么神迹？水面行走的神迹啊。那今天我们就很不花很多时间啊，这个来讲这几个神迹了。但是大家，我想大家都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哈，因为这四个福音书都讲了五饼二鱼的神迹。那最简单的讲就是什么？有五个饼，有两个鱼，然后怎么样？ 5000人都吃饱了。当然这是最简单的啊，我们容易比较记啊。当然神迹在哪儿呢？神迹是什么？神迹是这五个饼竟然两个小鱼，人竟然什么能吃饱，是吧？那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使得这些饼不断的在产生，是不是啊？鱼不断的什么在增加，是吧？使得这些人才能吃饱啊。所以呢，这个是个神迹，是不是啊？他不会说是什么自然的五个饼，人是不可能吃饱，5000人不可能吃饱。实际上你，我们来看其中一句哈，看这个大家读的时候可能。这个我们来看这个五饼二鱼这神迹当中，我们看其中一句啊，很有意思哈。第十节你看他怎么说？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什么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5000。好，你看这挺有意思啊。这个地方首先耶稣怎么样？叫众人坐下。人实际上那个众人什么还坐了有51个有100的哈，如果你看其他地方描绘，他坐下还要把它分组的哈，所以你看神做事是有组织的，是不是乱的啊？他不是说一看这就五个饼两个鱼，那大家都上来抢起来了，那这乱了套了，是吧？不是的，是吧？然后呢你看这点讲呢，他说是那里草多，所以呢就让众人坐下，所以呢那里都适合人坐下的啊，是有草的啊，适合人坐下的啊。那个然后也能表明什么呢？表明这是真实的，一方面呢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方面它又确实神迹。所以神迹是什么？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不是人幻想的，不是人什么在那儿这个砍大山的啊，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呢确实在一般情况下不可能的，是吧？好，你看这地方呢，它这个有五数目约5000，你如果看英文实际上它在讲的是什么，实际上它讲的是男人约5000。如果你要去看新译本的话，这个中文现在有好多译本哈，圣经现在好多译本，我们现在看的一般都是和合本的，但如果你看新译本的，他在讲就是说男人约有5000啊。你看英文他这点也讲，他就说是 man 啊，有5000是说 man。 那实际上呢再来听到的不光是男人，还有什么？还有女人，还有小孩。所以实际上整个数目实际上是肯定不止5000哈，实际上是应该上万的。当然我们这里中文翻一下呢，只把这些这个细节就去没有翻译出来哈，我们也不能说错，只是说他这个没翻译出来哈。那在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这里翻译也没有讲到，就是说比如说5个10个人呢，100人坐一堆，那个呢你就要到其他的这个福音书，你比如说路加福音，他那上呢就在这个地方就可能更详细，是吧？你要到那个地方呢去看，就有比这个还详细的一些地方哈。但是呢也有一些呢在这个地方，你如果看那个路加福音，比如第9章就讲了啊，第9章那个他就讲到，就是说叫他们一排一排坐下啊，每排大约50个人。你看他就讲的就有各些就是各个福音书他讲的有一些细节还不完全一样啊。那这个地方呢他比较更注重的呢，他讲的有草啊，大家坐下来啊，这个说呢这个耶稣啊他怎么样，他是拿起饼来祝谢了哈，分给坐的人哈，分一的人也这样啊，就他们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啊，他们也把还吃的零碎的哈还要收起来，零碎的还收了4大篮子哈。从实际是发生了有很多剩下了，收了4大篮子。但是他特别要说剩了很多，也可能还有什么，还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啊。一方面是有实际发生，但实际发生了很多事情，就像约翰讲的，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做了很多事情，我没有都记载下来，但是他就挑一些来记载下来。为什么呢？ 就是一方面表明真实发生事情，但另一方面肯定也有什么，它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它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是什么样的，我们可能要需要思考。那么比如说在这里就说明什么？说明他赐下这粮怎么样？非常丰富，是不是？就像我们看那个以水变酒，怎么样？非常多，是吧？然后呢，就说明这个丰富的恩赐啊，这里也是，就是表明这个丰富啊。当然，这个可以有很多讨论啊，大家可以去思考。好，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了啊。然后呢，大家看到这个神迹之后呢，就是大家都自然想到了什么呢？想到了耶稣基督是上帝派来的那个先知哈，也有可能很多人就想到他就可能是那个什么。解救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哈，他很可能就是什么，要来给我们做王的哈。说这样的王好不好啊？这样王是不是很好？我也觉得很好，是吧？这样王是很好，他怎么样？还给我们有吃的，是不是啊？而且比那个玛拿还好哈，不光有饼，还有鱼哈，比那玛拿好像还丰富一些，所以。这样的王做王，那肯定比那个西律王好。那西律王要我给他交粮是吧？现在呢，我不用交粮，还要给我做吃的哈。所以这个王真好。结果呢，大家怎么样？又强逼他要做王。我想这个强逼当然不是说这些人都拿出刀来架在耶稣脖子上说赶紧做我王哈。这个强逼意思当然就是这些人赶紧就什么。就起哄，就说：“哎呀，赶紧做我们王吧，是吧？你这个做王真好啊！”当然是是这个角度哈。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反而不要做王，是吧？既知道这些人要强行做王，反而什么呀？不做王。那耶稣基督做什么？耶稣基督退到了山上，耶稣基督反而什么？独自退到了山上。所以这里也表明，耶稣基督常做一个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是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怎么样？非常知道神的话语。可是耶稣基督却常常又什么呀？独自退到山上去干嘛呢？他要祷告，他要什么？要思想。所以呢，耶稣基督他的祷告。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他愿意什么讨神的喜悦，这些是什么？这些是神所明确教导的，这些是我们所要学什么？耶稣基督去做的啊，就像今天在牧师讲道也讲到罗马书这样讲是吧？就什么呀？要选了这些人，知道这些人，一知道这些人就选他什么呀？就预定他们做什么？效法基督的模样，那效法基督就是我们都说我们要效法基督，我们也要像基督那样。但是我们效法基督做什么呢？就是做神所明确的旨意要我们做的，而不是行什么那奥秘的旨意。我们所行的不是什么，是猜或者是想出找出神奥秘的那些旨意。那不是我们要行的，大家明白这意思吗？神要我们行的是他公开让我们做的。如果你找一个神的奥秘旨意，跟大家说，神已经告诉我了，神已经告诉我一个奥秘的旨意了，我可以娶四个老婆，这样的旨意显然是假的。但是大家不用笑啊，摩门教那个开创人就是这样的呀。他当时那都只能娶一个太太，结果他说我也得到神的旨意了，我可以多娶了。伊斯兰教的那个就是可以多娶的呀，可还很多人还相信他的呀。他在山洞里他说我得到神指示了，所以我们不他确实还能蒙蔽很多人，很多人还愿意呢，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啊。我们不要，那大陆那就是也有呀。那大陆那个，这个那些有一些教派啊， 那就是啊，女基督啊，就是讲说是女的基督啊，啊，他说我是基督啊，我得到神的启示了，所以你别看我们听起来好像很这个什么不大可能哈，那是因为你们在这个教会不大可能，是不是？并不一定哈。好，我们来回到哈，在当然还有一个神迹哈。结果他在海上行走啊，那么这个也可以讲这个神迹，就我们当然我们也不花时间啊，我们就知道他在这个耶稣基督哈、啊，他在这里行了两个神迹哈、啊。好，那么耶稣基督他在海上自己行走啊，到了船上，他们就到了船的那一边了啊，到了海的那一边，然后呢，这些人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来看啊，这些人。那这些人，他们就去什么？很多人吃了饼了之后，他们要什么？还要去找耶稣啊？他们还要找耶稣干什么呀？他们还想吃饼，是不是？不是我说的哈，我们看看怎么说的，这里是吧？在22节，你看呢？我们来看22节是吧？在海那边找到了，就对他说什么？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他们还没说，拉比，再给我们变点饼出来吧，再给我们一些更大的鱼吧。他们没这么说，但是耶稣基督不跟他什么绕弯的，是不是？耶稣基督他们没说，但实际上是在说。耶稣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这个神迹呢，我们知道，我们也都是解释过哈，在约翰福音，他讲神迹，一般更是讲什么？讲这个是一个标签，更是表一个路签，更是表明一个啊，这个指向哈，一个表明，表明什么呢？这更是一个表明耶稣基督是谁。我们更是一个表明这个神迹的背后是什么意思。而不是只是这个神迹的本身。那这些人要的是什么？耶稣就说了，你们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什么？吃饼得饱啊！所以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人有时候有混淆，说他们到底是不是因为神迹来找耶稣基督呢？你如果较真的话，他们是不是因为神迹？从某角度是因为神迹找耶稣基督，但是他们因神迹，不是因为神迹是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谁，他们是因为神迹是他们能吃饱啊。所以耶稣基督，你们不是因为神迹找我，耶稣基督意思说，你们并不是因为看见了这个我所行的，看见了我是谁，你们当相信做什么，而是什么？你们要看神迹的好处，不是看神迹真正要你们干什么，要你们信什么，你们所当行的是什么。所以他们所当行的是什么？我记得我在很一两年前，我记得我讲到，我讲那个马太福音11章，实际上就是讲的也是同一个问题。当我们看见了神迹，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迹的目的是我们更加认识神是谁，耶稣基督是谁。神迹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再祈求上帝行一个神迹，大家知道这意思吗？我们行看见神迹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再让求上帝行另一个神迹，行更多的神迹吧。耶稣基督已经医好了一个人，所以就把所有人都医好吧。那不是我们说当行的，我们当行的是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基督是谁。当行的是那永生在他的手当中。所以你看耶稣基督怎么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众人就说：“那你 你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劳？那我们能做什么呢？哎，这时候他们想起来啊，那意思说，那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才能做神的功，是不是啊？你这意思说，我们那得做什么事情了？你的意思说，我们不能光吃饼不干活，是不是这意思啊？我们得做点什么事情呢？可耶稣基督回答又很意思，有意思啊！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好，我们得大家一起来思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如果我们就拿出这一句话来，如果我们就用这一句话，我们说好了，我只要信就好了。所以呢，这就说很简单了。做基督徒实际上，我就相信耶稣基督啊，我就信了就好了，万事大吉了，我已经做了神的功了。我怎么还需要去教会敬拜干什么呢？我怎么还需要爱主，还需要爱人呢？我们竟然还要去做什么布道会呢？我们还办什么儿童夏令营？你们这些人不是有问题吗？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希望我不一定给我不一定有真正答案。我是希望大家是思考，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一定不能说拿出一句来就把这一句就应用就完了啊！我们一定要说，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这是什么意思？这关这更重要，他是在什么？在对这些人，对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对理解真正能够成为神子民还有差别的这些人，还以为他们能做什么事情。就能成为神的子民，他能做什么而得到神的什么？神的赦免的话，他们就大错而什么？特错了，这是最重要的。你看，所以这些人还没明白呢，所以他们就说了：“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你能信你啊？你做什么事儿了呢？我们祖宗在旷野吃玛纳，那圣经都写了，他从天上赐下粮来，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讨论，所以这些人说什么话？他怎么说？这不耶稣基督刚行了一个神迹吗？那这些人怎么还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信你呢？这什么意思呢？这个呢，不同解经可能有不同啊。如果你看不同解经家，但是我看一些呢，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这个，实际上这里隐含什么？这里隐含的这些人在说，这个我们吃玛纳吃了多长时间呢？吃了40年呢，不一定4年，38年半。我们吃了多少顿呢？好几千顿。所以，我们只吃了一顿，你怎么就给我们吃了一顿？再来，你得让我们多吃几顿呢？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实际上意思说。你就行了一次神迹不够的呀，这个玛拿吃了那么多，你得多给我们吃点啊。所以他就说我们祖宗在旷野啊吃玛拿，所以你看人心诡诈，他们回答的时候是有诡诈在里面的。大家，这是。我所看见不是我发明，但我看见有这种解释，但是我是比较认同这种解释的。这里是在这些人是在明明在行了一个神迹，但他们实际上在说你行的神迹不够，明明吃了比吃饱一顿了，他们的意思你吃饱了不行，你得多让我们吃几十年，我这辈儿不行，可能儿子还得给我吃点，就这样的。但是耶稣基督怎么回答呢？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是天上的粮，而且你们在地上吃的那个玛纳，也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摩西能吃给你们吗？摩西不能吃给你们任何东西，那是我父吃给你们。你看这些人怎么回答？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说对不起啊，我说他们人心诡诈，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在内，不是真以色列人多坏，我们就是也是很坏的啊。我们的意思在这儿，我绝不只说以色列人坏，实际上我们要想到以色列人其实比我们好。当然，我们想说中国人坏，也不是说就是说中国人的问题啊。我也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意思就是人是什么样的人哈、啊。所以，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希望今天这是我们背的这个经文哈、啊。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什么呀？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渴啊！希望今天这是我们就背的经句哈、啊。啊，我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基督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你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怎么样？永远不渴。啊，我强调这一句，是因为到后面我们解经要用再用这一句啊。那耶稣基督在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了，我所赐给的粮不是那什么，不是那饼，不是那什么鱼。”啊，我所要吃的实际上是远远高于那些。我当然也可以给你们吃饼、吃粮，我已经做了。实际上，在其他福音书也是。实际上，耶稣基督后来又有一次，有个4000人的，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可以去看啊。实际上，耶稣基督也是不是不只是吃这一次粮，他也吃了不止一次。但是，耶稣基督强调的意思说，这不是你们所当追求的。啊，这不是你们当求追求，你们都当追求的是什么呢？要有呢生命的粮，而且生命粮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那生命粮，到我这来的什么，你就永远不饿，你要什么信我的就永远不渴。但是呢，从后面或者从前面回答，我们大家也能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呢？这些人不信。很多人不信，就像后来你看犹太人就说了，这个就是这我们不知道你吗？你怎么是天下来的赐下的粮？我们知道你的父母是谁呀？你爸爸是在那个约翰，当然那不是他真他爸爸是吧？是他那个养父哈。那么他妈妈是玛利亚，我这他说我知道你这个人呢，怎么能你竟然敢说你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呢？我们没看到你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哈。所以他们看没看见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呢？他们看不看见耶稣基督神迹？他们看见了耶稣基督有行神迹，是不是？但是他们看见了什么呀？还是不信。所以这第36就说嘛，只是我们对你们说过啊，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还是不信。所以基督，耶稣基督也提出了一个非常严重也确实现实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每天都会问的问题。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问的问题，就说：“那些人怎么都不信呢？为什么会不信呢？对不对？”这就是很简单一个问题。耶稣基督也知道，我们也是基督徒，更也都知道啊。我记得我以前跟那个杨牧师曾经问过，说这些人怎么到教会来了半天，他也不信呢？我们怎么回答呢？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这句话，就是人怎么能不信呢？他看见了神迹，你们还是不信。那耶稣基督怎么回答的？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耶稣基督说37节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我们一起来读37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哎，耶稣就是怎么回答？为什么不信呢？耶稣就回答说：“凡父所赐下的怎么样，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总不丢弃。”这耶稣基督回答什么了呢？大家听说过，大家我想在这里，大家我们都听说过了哈，叫什么？ 就问这个五条，大家都应该听说过，是不是？就问这次改革中比较什么来着？就问这个哈，我们叫这个 tulip 还是这个这是郁金香是吧？这个大家可能听过这个郁金香这五条是吧？那么第一个什么？我们今天还有一位广州来姐妹哈，我们第一条是什么？全然的败坏，TU 啊，就全然的败坏是吗？然后第二条是什么？所以我们再说一句，第二条
Unlimited love。
，unlimited 啊，无条件什么？无条件拣选啊。啊，第三条有人，我这么多人应该为我们说呀、啊，袁泉，我们说第三条，啊，郁金香，不记得了，啊，有限的救赎，然后第四个呢，irresistible 就是不可抗拒的恩典啊，最后一个是什么？P 啊，perseverance 啊，圣徒的坚韧啊，好。那么在这里这一句话说了两个事情，这一句话说两句，这句话说什么？凡父赐我人，必到我这里来。然后呢，到我这来，我必什么？不可以丢弃他。所以他这里说了两个事儿，说了两个什么事儿？一个是什么？我们能够到耶稣那里是什么？是父所赐给我们，父所赐的人必到耶稣那里去。啊，所以我们说，这那还有人相信吗？我们说有，因为什么呢？因为父赐了一些人给耶稣基督了，所以肯定什么？有些人相信的。啊，所以首先我们知道，肯定有些人什么会相信的？为什么这些人会相信呢？不是因为他们见了神迹，不是因为他们吃了一次饼又吃了一次饼，也不是因为他们多好多坏怎么样，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父赐给耶稣基督的。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又我们要如果从我学数学、计算机，我们又愿意问：哎，你说这个父所赐的人？肯定到耶稣那儿，那是不是有一些没吃的也到耶稣那儿了呢？因为他这好像说，吃的人肯定去，那有一些人可能没吃，他也跑那去了，有没有那个情况呢？有没有那个情况呢？我们不敢说，我们就跑圣经来看喽。我哪敢说有没有啊？就看我们刚读的这个是什么了。那大家看我们读什么？我们跑到那个43、44哈，耶稣要说你们不要议论，也是大家也在说，对吧？所以44节，我们一起来读：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好，我想大家这里都是上过学的人，上过高中、初中都有，什么叫什么充分，还有什么就是。这个两个条件是对等的，是吧？它是既是充分的，也是什么必须的。但啊，对不起啊，我用这个数学这语言了，充分的也是必须，什么意思啊？必须是父赐的人才能到他那儿去。那同时呢，怎么样？若不是父什么吸引人，没人到我来这里来，也说明什么？也是，若不是父所赐的呀，你也不能来。所以能信耶稣基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父所赐的、父所拣选的、父所命定的、父所做工的人，也就是赐圣灵给那些的人，也就是真正的信徒。也就是什么？罗马书说的，他所知道的人，就是什么？招他们来的人，对不对？ 就是这些人啊。所以呢，怎么回答呢？现在我又回到刚才问大家，那些人问，就是实际上耶稣自己问，他说，那还是不信，那就是怎么能信呢？那我们就是还问，还是不信。所以那我们这是，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那人怎么能相信呢？所以我们怎么回答呢？我们还是问大家，我们怎么会能相信呢？那我们今天还是有一堆人坐在这儿，是吧？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成了相信的人了呢？怎么相信？怎么成了相信人啊？这是什么？是因为圣父怎么样？圣父把我们赐给耶稣基督了。是因为圣父他定义怎么样，拣选了我们了，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了。当然，你说什么是信徒啊？什么是基督徒啊？那就什么？耶稣基督也说了，就什么？信我的人，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从一个简单的角度，我们不讲什么救恩论，不讲什么预定拣选。如果从简单讲，那你什么是真基督徒呢？那也是很简单的，就真心相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当你要问你，你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就知道你是真心相信？这个时候什么重要了？预定拣选就重要了。因为当这个时候问你为什么能成基督徒，你为什么会相信？你的回答是说我是好人，我特别聪明。当如果你这么回答的时候，你什么？你就错了，是不是啊？你如果这么想的话，你就可能还没真正相信呢。真正相信的人，他会怎么说呢？我为什么会相信呢？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好，我们再来，大家看看。我们有没有问题？大家要分享，我到这儿是要停一下。啊，讲到这个预定论这条啊，好，所以这个地方看大家有没有问题，和大家有分享。所以刚才我们说那这句话啊，它实际上你看讲了两条哈，我们讲这个郁金香这五条当中就讲了两条啊，他讲说这个耶稣基督讲就说什么凡父什么就凡父赐给我人必到我这里来哈，那到我这里来我怎么样，我必不丢弃他是吧？那所以呢就讲了什么预定了啊，是神所赐给的到耶稣基督的那些人预定那些人才什么？才是基督徒，反过来讲，到我这里来了什么？我总不丢弃，这是什么呢？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这就是我们怎么样？一定永远永蒙保守，这是最后那一条，永蒙保守。好，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所当做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我还稍微回到一点啊，因为有还有就是说，那你这个，我们当我们讲这些的时候说，那你就预定拣选，所以就好像我们不用做什么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祷告呢？我们为什么还有布道会呢？我们为啥还宣教呢？还叫人信主呢？我们还会有这样的问题的是吧？那希望今天我们在这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希望我们今天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这个是神的器皿啊，神使用这些器皿来传扬福音哈、啊， 做神的工哈，这些是什么？是神所用的器皿，使得人怎么样？他就能使得人通过这上灵，通过这些啊，使得人能听到神的声音。然后呢，神使用这些来做工。那真正的工呢，当然是圣灵所做的啊。人心真正被改变是圣灵所改变的，但是呢，圣灵用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他的工具啊。那比如说，这个常用的一个各种比喻了，不一定完全常用的一个比喻是说，工具跟这个所做的工的这个啊，上帝做工的这个一个比喻哈，就是啊，特别有名那个雕塑家哈，大这个那个叫 Michelangelo 哈，或者是画家什么，他们做这个艺术的，那么他们怎么样使用工具，对不对？他们也用锤子，也用那个凿子，是不是一个大石头，然后怎么样，他们凿啊锉啊，结果怎么样，经过他们修理之后，他们改变之后，那个石头怎么样，本来就是个石头变成一个什么很完美非常漂亮的艺术品。我们就是那个工具，我们就是那锤子斧头，甚至我们就可能是那个支架那一块板子，我们可能就底下垫的一块臭抹布，我们可能就做了一点什么事情，或者，但是这些都有它的功能，都有它的功能，对不对？那纸板的也好，这一切都是，那锤子也好，都是最终呢，是吧？完成上帝要做的，要完成这个功，那是不是那锤子敢夸口说，你看看，就是我。怎么样竟然能雕出这么漂亮的大卫出来，就是我画出了这门蒙萨尼拉那个漂亮的画出来，是不是你啊，是不是那刷子，是不是甚至刷上那羽毛敢说我就是那毛，没我这毛你那画是画不出来的，你能这么说吗？不能的。但是那毛有用没有啊？当然有用。那锤子有用没有？这当然有用。希望我们能帮助我们啊，这也不完全能够代表这个整个过程，但是就是帮助我们能理解。好，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下面哈，那这个又有一个比较难的地方哈，我们现在往下看，我们现在往下看这个48节这地方哈，47节48节啊这地方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啊，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是生命所赐的啊。我们可能还读52、53节，这样跟我们一起来读哈。因此犹太人，我们一起来读52、53、54哈。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世我要叫他复活啊。也可以再读55节，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哈。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的，照样吃我肉的人要因我活的。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的粮的人就永远活的，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纳的人还是死了哈。好，但是回到这个，这些人是不是也问了一个很正常的问题啊？而且我们读约翰福音肯定也问的问题啊，是不是？这些人问的问题是很，我说这个人怎么能把肉给我们吃呢？ 这很正常啊。然后说下面说不光肉啊，血要我们喝呀。大家听过那个故事吧？我记得我讲过就哈、啊。如果你听过了没关系，听我再讲一遍。他这个在基督徒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罗马政府就抓这些基督徒，就说基督徒怎么样，吃人肉的，喝人血，说这些罗马人哈、啊，竟然自以为他们很高贵啊，说你看我们净吃那好面包，喝好酒啊，我们从来不吃人肉，只吃那个牛肉，这些人你看看这多么一帮。这野蛮人竟然吃人肉喝人血，曾经就有这样啊，这些罗马政府，所以要抓这些基督徒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后来有一些专门叫做这个啊，为这个真理这个做辩证的哈、啊，那些人哈、啊，就是为罗马向这个罗马皇帝上书哈、啊。后来有一些所谓有学问的啊，特别是有一些跟罗马在罗马曾经当过官的，有一些，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后来有一些基督徒就是罗马皇帝的家里的人哈。我们知道，实际上那个后来有很多宫廷里的哈，皇宫里的人也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也写这个信，或者是跟皇帝解释哈，就说你们是误解了哈，这个他们所谓圣餐。不是真有人的血哈、啊，有人的肉啊，也解释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呢，也希望跟我们的邻舍解释啊。当我们说我们圣餐当中那个肉和血哈、啊，那不是真的啊，肉和血。但是这些人，我们需要跟我们的邻舍解释啊。他们如果没去过教会，也不知道。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知道不知道呢？他们知不知道呢？他们知不知道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就是真的耶稣，就是拿刀割下两个肉给他们吃。这些人应不应当知道？如果从人的角度，他们应不应当明白呢？他们应当明白，耶稣基督不是在说什么。把他的肉割下来吃啊！为什么？我们今天背的经文，我们一起再来说一下。所以耶稣就说什么：“我就是天上的粮，到我这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好，我们把这两个放一起。我所吃的就是我的肉。我所吃的，就是我的血。这里怎么说的？看这里，这怎么说的？所以他就说，我实实在在第53节是吧？实在的告诉你们，人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了。那么什么？吃这粮的就必愿永远活着。所吃的粮就是我的肉。那前面又讲什么？前面怎么讲的？耶稣就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什么意思？到我这里来的，就吃了我的粮了；到我这里来的。就是吃了天上的粮了，到我这里来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吃了耶稣的肉了。信我的永远不渴，信我的怎么样？就是吃了他血。当然，这个又很容易，当然我们也想到，这个跟什么我们会联系起来啊？当然是跟圣餐，对不对？圣餐，所以圣餐是怎么说的？圣餐，当我们吃圣餐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做的？耶稣基督怎么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吧，应该这几个福音都是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看来路加福音，我们可以来一起来看一下。那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路加福音这地方是吧？那我们最后晚餐，请大家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是吧？二十二章这个地方，大家打开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那我们一起来看二十二章，我们可以来看十九节哈，到二十节可不可以？现在打开路加福音二十至二十二章十九，我们一起来。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一致的，是不是啊？当然，所以很有意思啊。我们也可以再去思想约翰福音，他就没记最后晚餐，他就没写这个最后晚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实际上也曾经思考这个问题。你看很多解经也在讨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约翰他就没写，但是没写很可能是原，我是觉得，我或者不是说我发明什么，是很多人讲。很可能就约翰他认为前面三个福音都讲了，你们都知道了，我不必要跟你们再重复。但是呢，他把这个同样这个意思他再来给你讲一下，而且特别把耶稣讲的这些话再重复一下。好，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前面讲了到我这里来就永远不饿，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渴？那完了你就给我大家解释解释不就好了吗？你们还一直在说要吃我肉要喝我血，为什么？我希望大家，我刚才讲了半天，我希望大家也能告诉我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耶稣还跟我大家讲的简单点好听一点嘛，就别又血又肉的，这血拉拉的。谢谢。好，耶稣表在十字架要牺牲。好，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为什么耶稣会讲？为什么会讲？是我肉和我血。还没有，我看一下。哎，子健，
就是这个为了神的公义，成全了律法，献祭，
好，就说对，感谢这个两位哈。就这里要也让我们看到什么？耶稣，所以这两个要合一起的看的是吧？就说到我这里来的，就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可，但是到我这里来不是那么简单的。到我这里来，为什么能到我这里来就能永远不饿呢？为什么信我就能不渴呢？因为确实要有什么，耶稣基督的血，他的身体为我们舍，我们才能怎么得到这样的福分。他必须要完成这样一个救赎的大功才能行。所以他的身体他的肉他的血确实是需要为我们舍的，不是我们吃到我们口里，但是他确实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舍他的肉他的身体啊，当然你们叫肉也可以叫他身体啊，我这个地方他的身体要为我们舍，然后他的血要为我们流的。所以耶稣基督也要让大家知道，这确实是一个血拉拉的事情，是个血乎乎的事情，是一个非常什么残忍的事情。他的救赎不是一个简单的救赎，他的救赎确实是要有什么，有他的血他的身体为我们世人所舍才能够成就的。 是吧？当然，这里也同时，耶稣基督也让这些人什么，也看到这些人怎么样，对这个事情还是没有明白，他要特别的再说几遍，也让这些人什么，去思想，要去明白，他前面说的，说什么，信神，我们再回到耶稣说呢，什么是做神的工？信耶稣什么呀？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什么？做神的工。这什么意思呢？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说是什么意思啊？就知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不是简简单单就是什么？就是啊，信有个耶稣，他上次是这样的。要知道，耶稣基督却是什么？要上十字架流血。他那身体要真是为我们舍，血为我们流，我们的罪怎么样，才真正能得到赦免？是不是？我们才能真正什么？真正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的心就真正被转变，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才可能知道。我们如果信的话，我们一定是心被转变，我们一定是什么？我们的世界观被转变，我们一定是什么？做事行为跟以前不一样。好，我们再听一下哈，大家看有没有分享？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大家没有话，那我就再讲一点哈。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像前段我们也提到了哈，这个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是在，我实际上刚才就讲就是讲这个，就是说当这时候我们回到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就说我们的信心什么，是上帝所赐的，是吧？那当然这里提到就所谓就半柏拉图主义，还有个阿米念主义啊，我们稍解释一点啊，就是柏拉图这个人。柏拉图这个人是个英国人，是这个教会初期的一位人士哈。那么他是在奥古斯丁那个年代的人。那么如果你也不知道奥古斯丁那个年代是什么事，奥古斯丁你也不知道，那我们就再讲一下奥古斯丁是哪个人呢？大概是主后400多年的事哈。那个时候呢，这个罗马皇帝也信主了啊，然后呢，这个罗马。在那个之前就是罗马皇帝，然后呢，这个罗马帝国也变成什么基督教国家了。罗马那个皇帝也知道啊，不用喝耶稣的血啊，不吃耶稣的肉，而是相信能成为基督徒了。但是呢，教会里什么呀，却也有很多假基督徒是吧？那么当时呢，教会里有很多问题，所以呢，奥古斯丁啊，当时在那个面对这些很多问题哈。那么，奥古斯丁就说：“哈，人得救，一定是什么神的恩典啊！不，没有神的恩典，人不可能得救啊！没有神每日保守我们，没有神每日的看顾，我们做不了，做不好。”结果，从英国那儿跑了一位叫柏拉图这位人，在英国也是教会人士，应该是长老。肯定不是执事，所以呢，就跑过来了，就对奥古斯丁这个什么很不满，说你奥古斯丁你乱讲什么玩意儿你啊，怎么能告诉人们说你做不好呢？我们人都能做好的，我们人怎么样？都是人，都知道好歹的，我们肯定能。做一个好人的，能做一个圣徒的， 所以他认为什么，那些教会有很多败坏，特别罗马教廷当中有很多问题，这个谁就说是你奥古斯丁的问题，你竟然教导人说人不行，人都是败坏的，你怎么能那么说呢？人实际上是行的，人是可以做好事的，这怎么能告诉人败坏？你这么一说，人不就更败坏了？这就是奥古斯丁跟柏拉修的争辩。那当然，我一定要把结论告诉大家。教会开大会就定了柏拉修的说法是错的，奥古斯丁的说法是正确的。OK， 我们一定要不要我讲了半天，你们把错的听对了哈。柏拉修做的是错的，我们人就是败坏的，甚至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有残余的败坏在我们心里，我们必须每日靠上帝的恩典才能去做，还是做的不好。柏拉修说法是错的，他也不过就像犹太人那样把那个做的好的标准降低而已，就是在表面上我们看不出来，就认为这就做好了啊。如果耶稣按耶稣基督就是有任何这个意念做坏就是坏的，对，人是不可能真做好啊。好，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说我们就有，那现在这里半柏拉修主义还有阿米念主义他们在讲什么啊？半柏拉修主义跟阿米念有点相像，他们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没有神的恩典不能得救，这都同意的。所以就如果不同意有神的恩典能得救的，那就是柏拉修主义，那就是错的，大会已经定了，那样的人是不符合圣经的啊。所以我们大家千万不要说这个，千万不要同意那个啊。但是这半柏拉修主义呢，或者是阿米念主义呢，我们不能说他们就完全，我们认为是错的啊，我还是认为他错的，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完全定他们，这没有大会定他们就是什么，这些人就非基督徒，这样说法的人就不是基督徒啊。这是我们要知道，半柏拉修主义和柏拉修主义不一样的啊。我们要，因为柏拉修主义、半柏拉修主义，我们还是承认这些人还是啊可以是我们弟兄的。但半柏拉修主义讲什么意思呢？他一半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肯定需要上帝恩典的，没有上帝恩典我们不能得救的，我们还是需要上帝恩典的，我们才能做善事的。但是他说什么？上帝的恩典跟我们呢的努力是在一起的，所以呢是上帝有恩典，然后呢也是我一选择怎么样，我们成基督徒了。那我们是怎么说？好，我现在回到了改革中怎么说啊？和这个阿米念和半大不了有什么不同啊？我就因为大家有可能糊涂了，希望大家不糊涂。我们怎么说呢？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啊，我们一定要明白，在成为基督徒之前哈、这时候成为之前还不是之前就有作用了。成为基督徒之前，在我们没有被圣灵动工之前，我们是完全败坏的。我们也不可能有任何要求愿意相信基督的，所以是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到这儿大家一定要，要是没懂的话一定要提问题。有没有人没懂？我说这刚才说这些话，我有没有弄给大家弄糊涂了？大家明白，那就希望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了啊。所以半柏拉修主义或者是阿米念主义跟我们的区别，大家想就是在信主这个方面，一定的信主这个方面，当然还有很多讨论，就是说做善事方面，我们强调是即使是信主之后做善事，也还是做的不完全的，所做的也还是污秽的。那但是呢，有的那些半柏拉修主义和阿米念主义就说我们还能做完全啊。你如果想问谁哪些人这么说的，那可以去考察啊，你可以去考察不同的那个 宗派，我们知道有那个不同的这个教派的是吧？有这个但是这个大家可能要去考，我今天就不，因为那个说起来很多啊，但是你就知道，确实是有这样教导的啊，还是有不同区别。但是这个比较清楚的就是，信主这个点上，我们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点啊。所以我们强调是上帝的恩典先临到我们身上，圣灵先在我们身上动了工了，我们才心意被改变，我们才愿意相信。所以我们说我们信主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没相信，不是说我不想相信，神硬把我给拽过来相信的。一定要注意，这也很对。马里面人怎么说我们错呢？阿米念就说，你们这些人说的不对，你们错了，上帝绝不会强行把我们拽过来让我们相信的。我们说你那是把你的话塞在我们嘴里了，我们没那么说，我们没说神会强行把你拽过来，我们说神要先动工，使你原来就是不想相信的，你原来就是敌对基督的，是神的恩典使你从那个愿意敌对变成了什么？愿意相信。所以你是你自己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相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你之所以高高兴兴相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你原来那实心被改成肉心了。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把这个明白。好，我们今天可能就到这儿啊。还有一点，有一些没有讲的，那么如果大家去可以去看啊。那特别是对于预定论啊，如果你大家可以再去啊思考啊。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大家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想法啊，但希望我们对自己能够对这个事情有所。好，那我们就到这儿哈。那我们来做个祷告。大天父，感谢赞美你，再次感谢恩典，你赐给我们主日，我们能来敬拜你。你赐下你的教会在这里，主啊，因为这都是你的蒙恩之道，你要使用的不配的罪人，那工具来做成你的工，来荣耀你的名。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啊，今天的时间啊，真是赐给我们感恩的心，因为知道那上好的福分临到我们身上，那上好的福分是因为你的儿子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他的宝血我们流，是我们得到的。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脚步，这一周的脚步，也为主让史儒先生感谢，请你洁净，你不光赐那物质的食物，更是吃了天上的玛纳，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